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学习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4月14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在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你还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并且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荣美的天家，让我们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在今天一早的时候就献在主的面前，愿意主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的亲人孩子们，我们把接下来的学习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的圣灵启迪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更加爱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4月14日存心节启示录4章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黑体字强调的是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读到这里还没开始读蒋宝林老师的书哈，我读到这里我真的，这个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物其实包括了世间的万物，宇宙的万物，还包括我们地球上的万物，包括我们人啊，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别人也轻看我们啊，或者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也轻看自己哈。但是你看到这一句话啊，就是你把万物换成我，或者换成你哈，就我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上帝为了造我，他亲自传达了一项旨意，就是他的意愿，他要创造我啊。所以我们被出生降生出来到这个地上，就是有目的的，上帝是对我们有旨意的啊，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安排有计划的。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顺从主，去实行天父的旨意。每个人在天父那里都是有一席之地，天父的脑子里，这个旨意就是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意念，在我们天父脑子里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啊，他关注我们啊。所以我们自己不能轻贱自己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我们要随时以天父为参照物来看待我们自己和看待世界啊，这样我们就不会去随从世界上的价值观。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说的啊，关于这一句话。每年的12月，我们都能收到一个免费的挂历，挂历上的内容都是当地的风景照，构图也很好。但是这本挂历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一年中的日子。在我们家以西10英里的地方有个库克核电站啊，这个是蒋宝林老师还住在安德烈大学贝林全镇的时候哈，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核电站，挂历就是核电站寄来的。这本免费挂历试图确保要让周围地区的居民们知道，万一核电站出了事故，他们能看到信号并找到撤离的通道。核电站坐落在密西根湖和沙丘之间，在电站的中心部位储备有核能量，足够把我所在的整个地区烧成灰烬。更糟糕的是，风总是从核电站那里直接吹到我们所住的地方。我发现离我家最近的撤退地点，就朝东部撤退的时候，居然比我家离核电站还要近1英里。那1英里有可能就是最致命的1英里。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如此阴影下的原因，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对电力的大量需求。如果没有电，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就无法存在下去。想象一下，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保存食物，烧饭、烤面包或洗衣服。没有电，我家的钟、热水器、炉子和空调都无法运作。在今天的社会， 凡是能改善人们生活舒适度的东西都需要电，有电的人比没电的人就是要富足得多。换个方式来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完全依靠电这个巨型怪兽而生活着。或许如此的依靠并不是件坏事，神设计宇宙的时候就让宇宙的各个部分彼此相依相靠。树木吸收我们呼出的废气，然后将氧气归还给我们。某种鸟喜欢吃犀牛背上的虫子，让这些笨重的生物脱离小昆虫的骚扰，享受一次舒服的骚背。宇宙中的原子和次原子也是以复杂的关系彼此相依。人类依靠植物和动物得食，我们都依靠我们的创造主。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然而就是耶稣也依靠他父亲的指引和引导和指示。他在世为人时，从来都是一大清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之前，就一个人向那差遣他到地上来的祷告。虽然他从天上下来，他却从不自视。所以记住，你不是一个发电机，你是接受者、传递者。神是宇宙伟大的能量源头，把插座插进去，让灯亮起来。蒋宝林老师是从我们都是依赖创造主而生活在他的恩光沐浴之下，彼此依靠这样来生活的。蒋宝林老师一开始讲到核电站，那个核电站始终都是我们安德烈的一柄悬在我们头上的宝剑。我进到学校就听别人说我们附近有核电站，而且说的人是显得很神秘很恐惧的样子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人的需求，就让我们涉足险境啊，然后因为我们总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这核电站只要我们不泄露它，它就没出事啊。但是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过，日本好像核电站也泄露过，就说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哈？但是人就是这样，他为了需求，他就敢铤而走险啊。那么在讲到我们人对电的这种依赖的时候，的确是哈，像我们这个山区，我们一下雨下大雨，有的时候就会停电，一停电就怎么样？安息天我是最怕的，一停电直接我们的网络就没有了哈。像以前我还用 Zoom 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停电我就讲到什么都打断哈。现在还好，是用微信群微小声音哈，所以一停电了过后，我还有 5G 啊，我那个移动的那个接收站，就是那个 5G 站，它就在我山背后，离我们大概就20米左右哈，所以我们 5G 的信号是非常好的哈，移动的信号是非常好的啊，但是都是需要电哈，都需要电。所以在美国就电啊，随着电而带来，就是这是工业革命之后哈所带来的这些对人生活的方便。但是同时呢，也让很多人就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现在真的是对于这个高科技的电还有其他的哈，比如说网络的依赖性太强了。所以有些人也在努力拒绝。你比如说在美国，在我们就算我们密西根啊，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就有那个阿米什农场哈，阿米什农场，阿米什这些人他们的穿着跟我们都不一样，他们就是一帮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帮拒绝现代化的人，因为现代化依赖着对很多现代化的用品、现代化的设施、现代化的这些能源的一个依赖啊。他们其实，他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电话啊。没有电话，出门坐马车。那么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坐飞机，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坐车，那个都是极端现象了啊。他们是能不坐飞机他们就能够坐马车不坐飞机，能够就是说不尽量少的哈依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还有现代化的这些能源 啊，他们都是，我记得就是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阿米什他那个学校啊，学校发生了那个就是校园枪击事件的时候，然后有几个小孩，有几个阿米什的小孩就被劫持。那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警方就马上想要通知他们的家长，但是最后发现就是联系他们都是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没有电话，这个还被拍成了电影，反正他是宣扬饶恕的。后来阿米什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宗教改革期间，那个不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宗教改革期间我们分成那个宪政派，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这一批依靠政府来改革的是宪政派，还有英国自己的这个君主的以君王为首的这种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对君王的婚姻的这个控制，所以他们自己也选择他们的改革，所以英国那个也是一派。但是在欧洲大陆还有一派叫激进改革宗教改革派，激进宗教改革派里头有一部分叫做门诺派门诺最后到了美国，然后门诺派的一支就是今天的阿米什派所以阿米什他们是宗教改革，跟我们安息日会一样，我们也是属于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比较保守的。但是阿米什这一派更保守，他们穿都是穿19世纪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那种服装怀斯姆怎么穿的他们今天还怎么穿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你很容易就辨认出他们来然后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农场，我们安德烈附近就有阿米什的农场，我也去参观过。然后他们反正就是一种田园式的，然后他们自己修房子，他们也都是大家互相帮忙。今天我们家修房子，你们就来帮忙，都是无偿的。然后明天你们家修房子，我们又来帮忙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社会当中。然后阿米什的少年呢，他们十八岁还是16岁之后他们16岁之前，至少16岁之前，他们都生活在农庄里头，跟外界与世隔绝。他们有自己的学校，都是有自己的一套但是16岁之后吧，还是18岁之后，他们就让他们的儿女们都到大城市去。如果他们愿意留在大城市，他们就不要回来了，就宣布跟阿米什这个团体就脱离了。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回来，那他们一辈子就得生活在这个阿米什的团体当中。那么当然他们的小孩出去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回来，因为他毕竟他16岁之前他都是在阿米什的这个团体当中，他出了这个团体，他到外面他不适应绝大多数都已经就都是回来的。所以他们就是这种，然后他们就是坚决不依赖这种现代化的设备，也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不方便，但是他们觉得即便是有这些不方便比你依赖这种现代化的设备现代化的能源要更好你这样如此重的依赖现代化的设备现代化的能源其实是更可怕的对他们来说所以那我也很尊重他们，因为你要在这么一个美国是什么地方，美国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地方，而且你去了美国你就发现整个国家的各种公共设施各种器具非常方便非常顺手就连公共场所的那个大门怎么开，哪个方向哪个把手怎么样子做，你都能感觉到它是非常人性化非常方便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高度方便就制造懒人的就科技为懒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的情况之下，这些阿米什的这些人他们能够说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保持不一致，而且我们还敢于突出我们自己他敢于与众不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个人来说我又很佩服他们就是他们是很突出的一群人，他们意识到了他们不能为了方便而牺牲自己的这种对生活的把控权因为你过分依赖了你就是在交出自己对生活对自身生活的把控权嘛你像现在要是没有网络银行就瘫痪你很多公司它就瘫痪所以就是现代科技它真的是一柄双刃剑成也它败也它所以蒋梦宇老师在这里提到了这么一个我们现在就因为现在网络还有这个电器用品的这种普遍的使用，所以在国外它有一种新的进食方式，因为国外的进食它不见得就是有食物，以食物为主，它就是 fast 的意思就是境界 境界某种东西，所以在国外他很多弟兄姐妹他为了要警告自己说不要过分依赖这些电气化产品，不要过分依赖网络，于是他的 fast 他的这个境界一切的东西他就是说我一个星期或者我一天我不用网络，或者我一个星期一天我不用手机，这也叫就是让他们自己身心能够稍微回归一下，回归一下上帝，然后多一点对自己生命的把控权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蒋宝林老师就讲了，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彼此依赖的，上帝设计宇宙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彼此依赖啊，整个一个宇宙就是我们整个大宇宙依赖神的能量，神的慈爱在运转，然后神又创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彼此依赖。其实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也是彼此依赖啊。我们就说一个人他有爱的能力，像神他的爱的能力是相当大，他要维持，他要通爱，用他爱的能力去爱整个宇宙，你想想看那个爱的能力有多么浩瀚。但是他不是说他始终都是给予，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又在不断的给予当中，他们彼此还施予，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受爱。三位一体的神，三个神之间他们在不断的彼此在输送爱，所以他们总是在爱的循环当中不断的接受，不断的付出，不断的接受，不断的付出，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真的就看到，就是他爱就是有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本身他也是在内循环进行内循环，然后他的爱的能力输入到整个宇宙。所以作为我们人也是，你不管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儿女啊，作为一个父母，其实你本身要有爱的能力。你爱的能力哪里来？就是你自己要充分的要有别人向你输出爱，你要能够内心储存足够的从外面来的爱，然后充满你自己，然后你才可能去分享你的爱所以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以爱来对待世界，其实是因为他接受的爱少啊。所以对这样的人，我们的办法就是，你发现一个敌对世界的人，其实就是上帝的办法，你要去爱他，你要给他爱，让他的心能够慢慢被爱所充满，这样他才可能行出爱来。上帝拯救我们的办法也是这样，他就不断的，我们越是犯罪他越是有爱，越是给我们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恩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为什么？因为上帝解决罪的办法就是泛滥，就对我们进行爱心泛滥，爱爱爱，就一直爱我们。我们越是犯罪他越是要爱我们啊，不是说我们为了要得到他的爱我们就去犯罪，而是他看到我们的境况越是在罪恶当中，他就用加倍的爱来爱我们。这一点你从启示录前面蒋宝林老师所说的七教会的应许也是你看那个七教会一个比一个糟糕，但是他给他的应许，给他的爱的应许，给他爱的，从量来说，如果说有量的话，那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到那个一无是处的老底家教会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所有的爱都给他了万千宠爱集一生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爱，上帝治愈罪人的办法就是爱。罪人为什么犯罪？因为他缺少爱，他内心恐惧，他才会犯罪上帝就说我要去除你的恐惧，我要用爱来填补你，然后用爱来把你的恐惧去除，这样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变得强大，你就不会因为恐惧而去做伤害别人，为了保护自己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而去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整个宇宙是彼此依赖的。那当我们看到别人在依赖我们当别人犯罪的时候或者是别人过多依赖我们的，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的根本原因而且这个时候你也需要量力而行。你如果发现别人对你的依赖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就是你的爱不足以来应付，你的输出大于收入，你的输出的爱大于你收入的爱你没有爱的能力，你自己到最后精力耗尽了，那你就得量力而行。很多时候你要把它交给神，要求这个人转而来求助神，因为神的爱是源源不断的，他从来不会因为说来找他人的太多了，他觉得烦，他觉得力量不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在读这些的时候想到的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也是，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但他在地上的生活，他也是时刻在同天父的交流当中， 交流什么？就是不断的从天父那里支取力量，支取爱啊，然后他才有足够的爱。你看耶稣悲天悯人，再怎么样的罪人到他面前，再怎么恶毒的人，再怎么伤害他的人到他面前，他都能以爱报之。为什么？因为他内心充满了爱，他有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如果你发现你进来很暴躁，或者发现你进来很烦躁，或者你发现你进来容易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或者关于你自己的感到恐惧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求主让他的爱充满你，改变你。如果你的家人需要帮助，你在能力范围之内你可以给予协助，但是最终的就是你要把家人的眼光引到神那里。因为我们人的爱，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上帝可以无限的包容，无限的爱我们，并且医治我们。好，我们来看江邦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我再次蒙提醒，认识到自己对你的依靠，今天求你按照你的旨意使用我。阿们。